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洲多地爆发反封城抗议游行，
新州新增163例感染病例，
亚洲部分地区遭季风天气侵袭，
东京奥运会首日中国多三金。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讯息。新州警方表示，昨天在悉尼游行抗议新冠限制措施的人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处罚。悉尼市中心约有3500人游行抗议封城举措，警方为此成立了一支由22名侦探组成的特别突击队进行调查。警方发出了超过90多份侵权通知，57人被指控犯有各种罪行。侦探们将分析来自社交媒体、闭路电视和警察随身摄像机中的影像，以识别更多参与抗议的人。新州警察局副局长兰农表示，这些人将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在场的每个人都可能面临一系列处罚，有些处罚可能远远重于1000澳元的罚款，有些人已经被逮捕，我们并将把他们送上法庭。正如我所说，经验丰富的特别突击队将继续调查，并在适当的情况下将人们送上法庭，惩罚可能会更加严重。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谴责了抗议活动，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对那些完全蔑视同胞的人感到非常厌恶。他说，法律将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
新南威尔士州正在与激增的新冠病例斗争，新州预计将获得额外50,000剂的辉瑞疫苗。该州昨日录得了163例新增病例，这是自2020年第一次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录得最多的病例。大悉尼地区至少在7月30日之前仍然会处于封锁状态。新南威尔士州偏远地区的3个地方政府区域至少在7月28日之前都会实施居家令，因为当局正在努力遏制 Delta 变种新冠病毒的爆发。
维州首席卫生官萨顿表示，维州正按计划在周二放宽 COVID-19 限制，但当局尚无法确认具体时间。该州周六录得了12例新的本地感染病例，其中10人在整个感染期期间都处于隔离状态，并且都与已知的病例有关。首席卫生官萨顿表示，病例数不必降至为零。维多利亚州周五晚间引入了针对新州的新的旅行限制，整个新州被标记为极端风险区域。
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表示，一名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于7月14日从悉尼飞往了该州北部的巴利纳地区。所有乘坐上午11:45抵达巴利纳的 VA1139 号维珍航班的乘客都必须接受检测并隔离14天。坎伯当 Campertown 的 Chris O'Brien 癌症治疗中心也被列为关注地点， Campsie 和 La Cumba 也有更多的新增暴露地点。
澳大利亚的疫苗咨询小组表示，新出现的证据表明 Delta 变种毒株可能比原始新冠毒株对年轻人的影响更为严重。澳大利亚免疫咨询小组已经修改了对大悉尼地区人们使用阿斯利康疫苗的建议。他们现在建议任何18岁的人都应该认真考虑接种任何可用的疫苗，包括阿斯利康疫苗。副首席医学官吉德教授说，这是因为新冠感染的风险和其他疫苗的供应限制，以及有关 Delta 变种毒株的新的研究数据。很明显，Delta 变种毒株可能比原始的新冠毒株更厉害。现在报告的需要住院治疗的60岁以下感染者的比例似乎高于原始病毒爆发时的比例，这也重申了两种疫苗的保护作用。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昆士兰州州长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将大堡礁列为濒危世界遗产的决定表示欢迎。联合国机构周五投票决定，有关大堡礁状态的任何决定都被推迟至2023年。包括环境部长莱伊在内的联邦政界人士一直在游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大堡礁排除在濒危遗产名单之外。昆士兰州州长帕拉什一于其在东京发布的推特上表示，这项决定现在为大堡礁的保护设立了明确的时间线。 他表示已经与总理莫里森通信，要求其兑现对昆士兰在可再生能源、水质和土地恢复方面的资金承诺。他表示，大堡礁为昆州带来了数十亿澳元的收入，60000个工作岗位与其息息相关，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中国沈阳疾控中心表示，新增3名新冠本地病例，属于一家3口。疾控中心表示，3名患者之中，一人为本土的确诊病例，2人为无症状的感染者，另录得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疾控中心表示， 24岁的女患者本月14日由厦门乘机到沈阳，曾经停南京禄口机场就餐。沈阳在对从南京返回当地的人士进行排查， 发现患者在本月17日出现低烧、咽喉痛等不适症状，检测发现为阳性，患者的父母是密切接触者，检测为阳性，是无症状感染个案。当局将沈阳市大东区朱林路一座大厦列为中风险地区。此外，在欧洲，英国新增31000多例确诊病例，确诊数连续第4日出现下滑。 不过，入院治疗的患者数目达到了4400多人，是3月中以来的新高。英国至今有超过3600万人完成接种2剂新冠疫苗。意大利单日新增5140例确诊病例，累计超过430万人感染新冠。另外，昨日在路德5名死亡病例，累计死亡病例数超过12万例，属于欧洲第二高，仅次于英国。
巴厘岛卫生当局表示，由于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的激增，氧气短缺的情况也日益严重。印度尼西亚岛处于严格的新冠限制下，这些限制将于今日到期，但政府正在讨论是否延长限制举措。印度尼西亚已录得超过300万例新冠确诊病例，死亡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8万人死亡。
卫生当局表示，周四巴厘岛的患者共需要113.3吨氧气，而医院储备却只有40.5吨。季风天气正在亚洲部分地区造成混乱，在印度至少有125人死于由季风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和事故。持续数天的倾盆大雨严重影响了数十万人的生活，主要河流也面临着决堤的危险。 专家表示，马哈拉施特拉邦在7月份遭遇了40年以来最大的降雨。在中国，台风烟花已导致航班取消，驶向上海以南的浙江省沿海的货船禁港避风。在台湾，风暴引发了大浪和暴雨，风速每小时155公里，阵风则高达每小时191公里。在菲律宾，由于首都马尼拉遭季风暴雨涌入， 数千名居民已撤离出马尼拉低洼地区，约1.5万人被疏散。
预报员还警告说，台风下周有一定可能袭击东京，但奥运会的组织者表示，他们有信心在需要时重新安排赛事。中国河南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郑州水灾至今已造成58人死亡，5人失踪，930多万人受灾，当局紧急转移安置114万人。 郑州部分地区仍然遭遇暴雨，搜救人员在郑州京广北路隧道发现4具遗体，当局仍在进行抽水工作。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位于郑州航海西路的一个社区多栋楼房出现倾斜情况，楼房建筑后方多处出现坍塌和裂缝，专家在勘查后初步意见认为是大雨造成， 148户居民全部需要转移。在上个月实施了一项
歧视LGBTIQ+ 人群的新法律后，抗议者聚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该市的骄傲游行。匈牙利议会通过的有争议的法律禁止在学校和媒体中出现描述同性恋和性别重置的内容。该法律引发了匈牙利右翼政府和欧盟的对抗。政府现已宣布，他希望就此问题举行全民公投，以证明公众对该法案的支持。 在布达佩斯的街头，抗议者被孤立继续战斗。这一天，我们在这里团结着战斗着。我们为我们的权利而战，我们为民主而战，我们为法治而战，我们为自由而战，我们为尊严而战。让我们在布达佩斯的街头昂首阔步，庆祝我们的生活，庆祝我们的身份，庆祝我们所爱的人。布达佩斯，骄傲游行快乐。
新的研究显示，澳大利亚移民社区的器官捐赠率较低。澳大利亚器官组织当局的研究显示，去年全澳有112名在海外出生的人士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由于新冠疫情，过去一年器官捐献者的总数减少了16%。 来自器官组织当局的奥普丹表示，人们不注册捐赠的原因有很多，但通常他们对捐赠器官一事根本不知情。在澳大利亚，我们喜欢我们拥有多元文化社区的这一事实，这是让澳大利亚如此富裕的原因。我认为我们都希望为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进行器官移植，而这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我们也愿意捐赠器官，让来自不同民族背景的人士愿意参与捐献尤为重要。
国际奥委会称，电视收视率显示日本民众对东京奥运会非常支持。奥委会称，在周五的开幕式之前，日本有近7000万人收看了周三和周四的赛事。奥委会发言人亚当斯称，即便超过半数的日本居民无法前往现场观看，但数据显示了人们对奥运赛事的喜爱。此外，奥组委公布了参赛者的新冠检测结果，截至7月22日，22人，即0.06%的参赛者对新冠检测呈阳性反应，在例行的常规检测中另发现了33例确诊病例。但是根据日本路德的最新数据，昨日东京都新增了1128例确诊病例，17名与东京奥运有关的人员确诊，其中包括1名运动员。
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在奥运正式开赛首日，中国选手囊获了首日11枚金牌中的3枚。在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中国00后小将杨倩以251.8环的成绩创造了奥运会纪录，夺得首金。在女子49公斤级比赛中，侯智慧创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项奥运会纪录，获得冠军。在女子重剑个人赛中，上届铜牌得主孙一文一路过关斩将，为中国队赢得女子重剑首枚个人项目的奥运金牌。与此同时，厄瓜多尔自行车选手理查·卡拉珀斯获得了该国历史上第2枚奥运金牌。仅6天前，他在环法自行车赛上取得了第3名的佳绩。澳大利亚女足在昨天以2-4不敌瑞典女足，以1胜1负的战绩暂列小组第三。他们将在之后的比赛中遭遇美国。此外，澳大利亚蝶泳选手艾玛·麦基翁以55.82秒创下了新的全国纪录，与中国选手张雨霏并列预选小组第一。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澳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36美元、4.773人民币、5.722港币及20.686新台币。
接下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风，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3度。布里斯班多风晴，最高温度21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8度。阿德莱德有雨，风力渐弱，最高温度15度。珀斯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时有阵雨，最高温度9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